那刚才我们在读这段经文啊，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啊，他们在旷野中生活了多少年啊？40年啊，终于能开始进入到迦南地了。我们知道在旷野的40年里，摩西做他们的属灵领袖，可是40年以后啊，摩西我们知道他在旷野中的时候就已经去世了，谁做他们的属灵领袖了？约书亚。神拣选约书亚来继承摩西，成为新一代的以色列人的领袖，带领着新一代的以色列人进入到迦南地。可是当他们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他们会面对许许多多的挑战，那过约旦河就是其中的一个挑战。数千年以前的约旦河可不像今天的约旦河，那今天的约旦河看上去很平静啊，那几千年以前的数千年以前的约旦河是很宽很大的啊，那个时候的约旦河那一个水势很猛啊，要想从约旦河过去很不容易的。我不知道那个时候约旦河是什么样的，但是我们可以的从经文中看到，约旦河成为以色列百姓他们前面的一个屏障，他们要进入到迦南地，他们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这数十万的以色列的士兵啊，他们要怎样才能够渡过这约旦河开始征战呢？啊，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可是我们看得很清楚，神在以色列百姓面对挑战的时候却给约书亚说话，说什么？说从今日起，我必使你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尊大，使他们知道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们看到神给约书亚一个很重要的应许，就是他必与约书亚同在。然后说什么呢？说你要吩咐抬约柜的祭司说，你到了约旦河的水边啊，就要在约旦河水里站住。哦，神没有说你们到约旦河那里啊，我会让河水分开啊，然后呢都是干地，祭司抬着约柜走过去，你们这几十万人也过去。神没有这样说，神说什么？先让祭司站在水里，先让祭司站在水里，然后说什么？并没有说下面说我要让河水干，他说你要先让祭司站在水里。哦，这是一个信心的挑战。那祭司到了约旦河里面站住是什么样子？他们不知道的。可是我们看到，当约书亚照着神的吩咐去做的时候，他说什么呢？他说你们要怎么样？说当要让祭司啊，把脚站在这一个约旦河里，那个水啊，它必然会断绝成垒的。我们看到约书亚对神怎么样？有绝对的信心。当这一个神要求以色列民，要求约书亚这么做的时候，他们就这样做了，他们没有任何的怀疑。所以当这一个神的百姓照着神所吩咐的去做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一个情形就是，约旦河的上游啊，在极远之处就挺起来了，而且立起成垒，从那个地方开始水就不流了。到了以色列百姓他们要过的这个地方，那一个河水变成什么？变成干地了，还不是湿地啊。我们说水过去了应该水是很，他做的是干地，然后以色列的百姓都从这干地上过去了。今天我给大家分享这一个信息啊，就让我们看到，当以色列百姓他们顺服神的时候，神给他们的恩典是多么大。 我们也看到，当以色列百姓顺服神的时候，他们就经历了这神迹。弟兄姐妹，你我今天啊，我们都没有说哦去过一个河，可是你我在生命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约旦河的，难道你没有挑战吗？我们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挑战，都会有各种各样的约旦河，但是我们要想过这约旦河，我们必须要做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就是我们是否愿意顺服神，我们愿意顺服神所说的话，愿意信靠他。约书亚说，说什么呢？说你们近前来听耶和华你们神的话。当神给约书亚说话的时候，约书亚要把这话传给以色列民的时候，约书亚说你们要近前来啊，听耶和华神给你们说的话。以色列人有没有听啊？听了。结果呢，他们就经历了神迹。今天你我要想经历神，必须要听神的话。所以今天我有三点要给大家分享。我们看到整个事件的经过是这样的，神的吩咐，对不对？神要以色列的祭祀怎样做，然后百姓的行动是凭着信心而行的，然后神的作为就让这一个水啊全然断绝成了垒，他们走的怎么样？是干地。所以信心的行动必然带来神的作为，顺服是信心的表现，是信靠神的见证。信心和顺服是生命必然经历超自然神迹的一个前提啊。那我第一点要给大家分享的是抓住神的应许。神应许与他的百姓同在。我们看到神给约书亚说，我必与你同在。神说什么呢？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从摩西去世以后，当约书亚被立成为以色列百姓的新一代以色列百姓的领袖以后，我们知道神不断地在给约书亚应许，就是无论你去往哪里，我都与你同在。但是有一个前提是吗？你必须要遵守、谨守神的律法啊！你必须要遵守这律例和典章啊！约书亚有没有照着神的吩咐、照着神的指示去做呢？他有。更重要的是，约书亚他有极大的信心，是抓住了神的应许。当他抓住神应许的时候，他知道神与他同在的时候，上帝为他解决了现实中一切的难题。所以今天你我，我们要成为一个能够抓住神应许的人。抓住神应许，就是要留意听神的话，在神的话语中找到亮光和信心。我们常常会很软弱，我们的生命中常常会面对着许许多的挑战。我们中间有好像有两个姐妹要生产，对不对？生产是不是挑战？也是挑战啊。所以你怎样能够抓住神的应许很重要。我们要小心，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活着的日子，我们要非常小心仇敌的作为，我们要抵挡魔鬼的声音，一切负面的消极的东西我们要坚决的要抵挡。我们要相信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带领成就是要彰显神他的作为，因为神是信实的。我们抓住神的应许是要经历神的信实。神所赐的福气啊，是没有任何人能够夺走的。神的爱啊，是没有任何人能够否定的。撒旦呢是要否定人，可是神就是要肯定我们啊。神要肯定我们这些人是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成为他的儿女。神承认我们是他的孩子，神透过他儿子耶稣基督的恩典向我们显明他是爱我们的。十字架的救恩就是这样显明了上帝对他百姓的爱，这份爱谁也夺不走。越是在困难的日子里，越会有神的同在。 我记得2007年啊，我的妻子啊，就是师母，她生啊李承泽大儿子的时候，在那之前啊，我记得那时候，因为我当时在新加坡读神学院，我要回来，在她生产的那前一段时间，我就陪她去这一个北京市妇幼医院，那是北京市最好的啊这一个生孩子的地方了。我记得很清楚，在她生产的那一天啊，下午4点钟，她背着包啊，跟着护士的后面就进了产房了。别人都是推着轮椅进去的，可是怎么样呢？她是这一个背着包进去的。我记得当时下午4点钟，她进产房的时候，我首先要在产房的外面要等啊。当我在等的时候，这周围啊已经有20-30个人了，有都是基本上都是产妇的啊这些家属啊，有婆婆啊，有老公啊，有这个自己的亲妈啊，反正也有这个老丈人、岳父都在旁边，你知道吗？啊，我呢就我和我妈，他们看我是最后来的，4点钟啊，他们说你早着呢，早上5点钟进去的，到现在没生出来的。我们都在外边等着呢。哎，我一听啊，我说有点着急了。他说你至少你看你妻子刚进去还走进去了，我估计还得再等3-4个小时以后。我哪有那个心思等啊，我说3-4个小时就是哪怕等2小时我都不行了，我还要等3-4个小时。我说主啊，你就让他快点生吧。我在那祷告，然后呢我呢就发信息给我的这些弟兄姐妹，让他们为这一个吴京祷告。我记得好像还没等15分钟左右啊，突然那个护士啊就开始叫我，谁是吴警的家属？哎，我说我是。他说赶紧进来。他们说，哎，你怎么最后，那些旁边人说，哎，你最后来的怎么第一个先进去了？哎，我就进去了。我一看，啊，他在躺在床上呢，或者说他感觉有反应。不过呢现在呢旁边有人要可能也要生，你现在再等一会儿。这个时候啊，神就给我一个属灵的一个看见。我首先呢我要分辨这一个属灵的环境。我一听这个音乐，房间里的音乐，哎，放的是佛教的音乐啊，在敲木鱼。我立刻找到那一个录音机啊，我把它给关上。我一看旁边有莫扎特的小夜曲，我就放上了。莫扎特是基督徒啊，对不对？哎，那个声音你马上变得欢快喜乐。然后呢武警就神就给武警一句话，说女人若再怎么，女人若自洁，就必在生产上得救。哦，我知道这是上帝要给她的话语。我就为她祷告，突然神就给我一个很清晰的意象。我看到有7个天使穿着白色的衣服，然后带着橄榄枝，金黄色的头发，有男有女，围绕着这一个产床一圈在为她祷告。我真的是很感恩，我说，哎，吴警，我看到天使了，我说你一定会顺产的，我说你一定会顺产的，因为我看见了，我说就2-3秒钟，就一瞬间我就看见了。他说真的吗？我说真的，你一定会顺产的。我话刚说完啊，突然他就开始觉得，哦，我要生了，我就马上就叫护士，护士把医生叫过来，医生叫过来说，怎么这么快啊？别人都在等啊，都等了几个小时，你怎么进来才几下？结果他就推用力了几下，就把李承泽给生下来了。我说主啊，怎么这么快啊？感谢主，真的很感恩。然后我就把李承泽放好，我就去到外面给我妈妈报喜讯啊。我说生了生了，那些人一听说啊，你怎么这么生了？我们的有一个人说，我有一个老太太啊，一个老妇人啊。他说我的儿媳妇在里面早上7点钟进去，现在还没生呢，你怎么这么快就生了？我说哈利路亚，赞美耶稣，因为我是基督徒，你们没有信主啊，我是祷告上帝的作为啊。哦，你知道在那个时候我高举耶稣的圣名，我就给他说，你们现在就要悔改认罪信耶稣。好几个人就来听啊，他们就愿意相信。我就给那一个老婆婆说，要信耶稣你就祷告，让你的儿媳妇赶紧的生。感谢主，吴警这边生完了，李承泽出来了，接下来那些孩子都开始生了。 你知道真的是神的奇妙的作为啊，你抓住神的应许啊，你经历神的同在。神说女人若在若自洁，就必然在生产上得救。所以两位姐妹啊，你们在生产之前一定要好好祷告，好好祷告，求主赐福给你们，也要自洁。怎么叫自洁？也要在神的面前认罪啊，也要求主宝血来遮盖啊，让上帝给你力量啊。你们在生产的时候，你也要让弟兄姐妹为你代祷啊。所以感谢神，我们若能够抓住神的应许，我们必然能够经历神的同在。第二点是什么呢？是顺服神的指示，顺服神的指示。信心的行动是顺服的见证。一个不顺服神的人啊，是不可能经历神的。一个没有信心的人也是不可能经历神的。当你愿意顺服神，证明你对神是绝对的信靠的。我们知道约书亚之所以愿意顺服神，是因为他亲眼看到了一个不顺服的后果是多么的可怕。他的老师摩西，神指示摩西说，你要怎么样吩咐那磐石出来的一个活水啊。可是摩西没有听神的话，摩西怎么样，用杖击打这一个磐石，结果虽然出水了，可是摩西的行为是不顺服的，以至于摩西他也不能进入迦南地。我们知道那过去的一代的以色列百姓，他们当十二个探子进入到以色列，进入到这个迦南地的时候，两个回来啊是报喜讯的，谁啊？迦勒和约书亚。剩下的十个怎么样？都是报恶讯的，都说我们不能进那地，那个地方的什么亚拿族人，他们像巨人一样要吃我们，在他们面前像蚂蚱一样，一个都哀哭啊，不顺服神。只有约书亚和迦勒说怎么样，那地是神赐给我们的，我们必然能进去。结果神就赐福这两个人，让这两个人成为新一代以色列的领袖，带领新一代的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而那些发怨言的那一代人全部倒闭在旷野之中。弟兄姐妹，不顺服的后果是非常可怕的。所以约书亚他顺服神，他对神的指示啊是毫不怀疑。今天你我是否真的顺服神？我们要好好的思想这个问题啊，你我是不是真的顺服神，证明我们对神是不是有绝对的信心？这个很关键。上帝给了我们许许多多应许，上帝给了我们许许多多的吩咐，上帝也给我们很多清楚的指示，我们也知道，可是怎么样，我们就是不能去做。为什么？是因为我们太多的自我，我们要走自己的路，不愿意走神的路啊。我们要自己安排自己的人生的计划，不去走上帝为我们安排的道路。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顺服神，神不会看我们的过去怎样，神也不会给你我讨论啊什么样的道理，神就是要安排一条路让我们走，让我们留意他的声音，听他的声音，顺服他的指示。这个很关键。我记得很多年以前，我曾经要开拓一个新的教会，在新加坡这个地方寸土是金啊，我当时带着十几个同工要到一个新的地方开拓一个新的教会。那个时候很多的人是没有信心的，他们不愿意和我一起同工的。我当时在300人的教会里面，我只找出来12个人和我一起同工愿意出去开拓教会。怎么办？首先找的就是地方。可是新加坡你要租一个地方很难，你到新加坡你会发现很多的教会是不在这样的教堂里面啊，他们都是在工厂里面，在商住楼里面，然后在那个地方租一块很小的地方啊，一个月都上万美金啊，来租一个像这样大的一块地方来主日的崇拜，很不容易的。 可是教会给我的预算一个月就2000多块钱，去租一个地方。我上哪去租啊？我记得当时我和武警去找啊找啊，我们两个人找累了也找不到。很多教会说，哦，我们下午可以给你聚会，但是上午不行，我们要聚会。可是我要的是上午的聚会，而且价格一定要合适。找了一个合适的地方，教会说不行，价格太贵了。有一天我记得是星期一的中午啊，那一天我就一个人啊，我到了神学院，我在那一个图书馆里面，图书馆很安静啊，大家都没有声音啊，我就在读这一个啊，这一个罗马书的那一个这一个解经书。我在想，神啊，你要往往把我们这一群人带到哪里去？在那个时候，我突然就有一个感动，我说我一定要为这件事情好好祷告，我就跪在地上。我就记得在两个书架之间，我就跪在地上，我就祷告，我说神啊，求你指示我往哪里去。当我祷告完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声音跟我说，去某某基督教的书楼。我说主啊，那个地方只是一个书房而已啊，是一个卖书的地方，一个书店而已，你让我去那里干什么呢？可是神说马上就去，立刻就去。去不去啊？听话就去，离我神学院很近，走了过了马路就是了。我到了那个地方去以后啊，我正好他的这个老板啊，这一个书店的老板，他是一个基督徒啊，在院子中站着，在那里看着外面，我也不知道看谁呢，是不是等我呢，我也不知道啊。哎，我一给他招手，他说哎，他说你要有什么事情，因为他还不认识我。我说神给我一个感动，到你这地方来啊，要建立一个中国的教会。他说感谢主，哈利路亚，神已经给我说了，要有中国人要到地方来租这个教会，我这个地方预留的就是给中国人租的，就要建立一个 Chinese church。 神预备啊，我一看真的是这个，我们我感谢主，我把这12个人带到那个地方，半年以后就变成100人。这是神的恩典，你愿意顺服神的指示，你必然经历神的恩典。所以信心的行动什么是顺服的见证啊？你一般的人说哎，怀疑这怎么可能，可是上帝就是这样奇妙，他要这样带领你，你要不要顺服？第三点，经历神的作为，就是顺服神的指示，再加上信心的行动，必然经历神迹。我们知道以色列人过约旦河是一个神迹，可是在你我的生命中，你要不要经历神迹？我们说刘同牧师说祷告经历神迹，没错，可是你的祷告要有信心的祷告，当你祷告的时候，神指示你了，你要有顺服的行动啊。弟兄姐妹，当祭司抬着 约柜先踏到水中的时候，神迹就发生了。他没有说神先让神迹发生，祭司再进到水里面去，而是怎么样，祭司先踏到水里面，神迹才发生。所以有很多人才给我提条件，说哎，你让我信耶稣，你先让耶稣给我行个神迹啊。有没有搞错？信心你才能得到救恩的，你先要信才行，你不信你怎么能够经历神？有人说我在等，我在等神的一个工作，我在等那个时候，我在等一个印证。不要这样好不好？你先信靠上帝，你再经历神，你才能够知道你在神的生命中是何等的，神的手中是何等的宝贵。所以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我盼望你不要等，不要等神给你行那个神迹以后你再信，你要先信再经历神。阿们。给左右旁边弟兄姐妹说，要先有信心才能经历神迹。如果我们是真的信靠上帝，我们对神有绝对的信心和把握，我们就会竭力的追求他，我们会竭力的爱他，并且会顺服他一切的带领，我们也必将在信心和顺服的行动中看到神的作为。啊，有一个见证，我是在好像是2年前的时候读的，后来我最近我因为要准备这篇讲道的时候，我又把它拿出来看，是杰克戴尔写在一个圣灵啊，精益大说话这本书里面，在这一个美国 在美国我们知道在夏洛特这个地方有一个牧师他的名字叫麦海士。那在1985年的时候那个五月1985年五月他遭受了一个人生中重大的打击。为什么呢？因为他生下来的这一个儿子名字叫亚伦，早产了4个月。医生给他说什么呢？这个小亚伦是活不了的，甚至很快就会死亡。医生还说，就算是我们把他抢救过来了，让他活下来了，可是他的脑子也不是正常的，他会是一个植物人就不能说话，也不能就整天的躺着。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麦海士在一年以前就已经答应他要去非洲宣教。在面对这样的一个挫折打击和痛苦的时刻，他怎么样来决定？他是留下来陪着他刚刚生产的妻子和这一个早产4个月的小亚伦呢，还是义无反顾地去踏上宣教之旅呢？他要在这个时候做出一个很重大的决定。从他的感情上来说，他是真的不想去，因为太痛苦了。可是他却深深地知道，神的计划是不能改变的。我们不可以随随便便把神的事工就丢下来，就去陪着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他觉得这样做也不平安，该怎么办？就在这个时候，他的妻子给他说，他说，你的工作就是上帝让你去哪里你要去哪里，上帝什么时候让你去你就应该去，你在这个地方并不重要，关键是神要与我们同在才行。他说什么呢？他说，我知道主会在这个地方，如果这个小亚伦能够活下来一定是神在插手，而不是因为你留在我身边让他活下来的。所以呢，麦海士他就走到那个加护的病房去看望他的这一个儿子。那个小孩子才1磅3盎司，小到可以用一个巴掌就可以托起来，他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个孩子那个呼吸的那一种痛苦，那一种与生命的挣扎，在生命线上的挣扎，要活下去。他轻轻地这一个为这个孩子抹油祷告，他看着这一个孩子发育不全的肺痛苦地喘着每一口气，他抹油祷告的时候他流泪了，他低头看着孩子说，亚伦，看来我是再也见不到你了，我希望你知道我是爱你的，但是耶稣更爱你，如果我在这个世界上再也看不到你，我知道会在天堂上会看到你。他这样说完了，他就站起来走出病房，离开了医院，他坐着飞机就飞到了非洲去宣教。那几个礼拜以后，他在非洲讲了几场道之后，他打电话给他的妻子，他妻子给他说，小亚伦还活着。之后他就来到了在赞比亚这个地方，他又开了几场布道会之后，他就搭着飞机到了这一个非洲的萨耶尔的首都金沙萨。那个时候呢是1985年的6月9日，1985年的6月9日，在那一天他开始了这一个当地的这一个布道会。在星期一的早晨，大家记得星期一的早晨聚会的人数呢来了2300多人。当聚会结束的时候有一个浑身长满恶性肿瘤的老妇人在众人面前得到了医治，她身上的肿瘤瞬间就不见了。这一个神迹像八月的这一个森林的大火一样，一下子在金沙萨传开了。在星期一的晚上就来了10万人参加这一场聚会。在那天晚上，麦海士他传讲基督的福音， 宣告悔改的信息，很多的人得医治，就连那些行巫术的巫婆和巫师都悔改信了耶稣。在星期二那一天又有一场聚会，星期三早晨的时候，早晨啊，聚会人数是30,000人，我们知道星期一早上是23,000人，到了星期三的早晨，早晨的聚会是30,000人。当他在这一个星期三的早晨在传讲福音的时候，在这30,000人的聚会中啊，其中有一个人啊非常特别，这一个人呢，他的名字叫穆兰巴，他实际上是一个基督徒，他和别人不一样，很多人是不信主的，可是他是一个基督徒。他当时呢是带着极其心碎痛苦的心情啊去听这个麦凯士讲道。为什么呢？他为什么痛苦呢？就是因为在星期二的这一天，他们家庭经历了一次史无前例的打击。他的一个小儿子，一个6岁的儿子卡辛尼啊，突然得了严重的疟疾。当他把这个孩子带到这一个诊所去诊断的时候，这个疟疾已经蔓延到了大脑，已经昏迷了。这个诊所的医生说，你不能再把他放在这个地方了，你要赶紧把他送到金沙沙的一些大的医院去看。他就和他的哥哥，这一个穆兰巴就和自己的哥哥抱着自己的儿子啊，6岁的儿子就赶往金沙沙。因为非洲啊可能是道路太远了，也是可能是交通不便啊，当他把这个孩子往这一个道路上抱的时候，在凌晨星期二的早上，在星期就是星期二的晚上出问题，星期三的凌晨4点钟的时候，这个孩子死在他怀中，死了。等他抱到医院的时候，医生给他诊断说，你这个孩子已经死了，已经断气了，心跳呼吸都停止了，没有希望救了。你现在要做的是到金沙沙的另外一家更大的医院去，让这个医院把这个孩子抱到那边去，让他给你做一个死亡证明。他带着极其痛苦的这一个心啊，抱着这一个孩子和他的鸽子，他泪流满面的来到这一个医院，医生确认这个孩子死亡，给他开了一个死亡证明，可是给他说，这个时候已经是上午了，给他说，你现在啊要交一笔钱，你才能够把这个死亡证明拿走，才能把这个孩子埋了。他身上已经没有钱了，他就给他的哥哥说，他说，哥哥，好不好，你先抱着你的侄子啊，这个尸体，我出去啊看看能不能找到熟人啊，或是去为别人筹点钱也行啊，等我回来我们埋这个孩子。于是他就出去了。当他走到街上的时候，他一下子就崩溃了，他失声痛哭啊，他说，为什么会这样，神啊，为什么会这样，我求你，我相信你，你是让死人复活的神，你能不能让我的孩子复活，就像主耶稣医治雅鲁的女儿一样，就像彼得让多加一样死里复活一样。他这样痛哭，这样流泪，他祷告，他希望他的孩子死里复活，能够荣耀神。当他哭泣祷告的时候，突然他听到一个声音，你为什么哭，我的仆人在这个城市里，你快去找他。哦，他很清醒，这是从神而来的声音。那时候他突然知道，这一个麦海士就在这一个城市开这一个布道会，在早上，就是在星期三的早晨，他就赶到了布道会的现场。那个时候有30,000人在听麦凯士讲道，可是在讲道的整个过程中没有任何事情发生。麦凯士讲完道了，他转身离去，当他准备走下讲台的时候，突然他又转身回到麦克风的旁边。这个时候正好是中午12点钟左右，距离穆兰巴的儿子死亡已经8小时的时候，麦海士回到这个讲台的中间，回到麦克风的旁边，他突然被圣灵充满，进入到另外的一个境界。他感觉到四周非常的安静，圣灵以温柔却清晰无误的声音给他说，在这一个现场中有一个人， 他的孩子在今天凌晨的时候已经死了，请他到上面来，我要为他做奇妙的事情。麦凯斯就照着圣灵所说的话，对着现场的三万群众说这样的同样的话。穆兰巴他在人群中听到这句话之后，他立刻跑上讲台，他说这个人就是我。麦凯斯就把手按在他的头上，为他祷告说，主耶稣，我奉你的名捆绑这一个人孩子身上所有作怪的幽暗和死亡的权势，我求你差遣复活的灵使这个孩子活过来。当他祷告完了，穆兰巴就转身跑往医院。1985年的6月12日的中午12点，当麦海士在布道会的现场给这个穆兰巴的儿子祷告的时候，穆兰巴的哥哥抱着这个孩子的尸体，突然间感觉这个孩子动了一下，然后就打了一声喷嚏，这个孩子突然醒了，然后就开始哇哇大哭，喊自己爸爸的名字。当时整个医院一下子就开始震惊了，一个孩子竟然复活了。穆兰巴这个时候也跑了进来，抱着自己的孩子大声的赞美神。这是发生在1985年6月12日中午12点，在这一个金沙沙这一间医院，在那一天有许许多多人做了这个见证。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神就是这样的奇妙。当我们对神有绝对的信心，有绝对的把握，当我们愿意顺服神的时候，神让我们来经历他。顺服神的指示加上信心的行动，必然能够经历神迹。在星期三的晚上，有30万人参加了这一次布道会，许许多多人悔改认罪归向基督。当这一个麦海士回到美国以后，他的小孩子依然活着，我们算一算现在已经多少岁了，32岁了。他的儿子这么样的健康，是一个成年人。我那一天在网上我去查这一个见证，我看到他儿子的照片，我真的是感谢主，在神是没有难成的事情。弟兄姐妹，信心的行动见证我们对神的顺服，信心的行动使我们经历神奇妙的作为。无论你我这一个人是多么的软弱，不管你这一个人过去做过什么样的错事，或者是你不管你得罪过什么样的人，或者是我们这一个人是多么的不完全，但是只要你我愿意悔改在神的面前，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只要你我愿意接受圣灵的更新，开始新的生活，上帝在我们的生命中必然能够带领我们，以他丰富的怜悯和慈爱来带我们。虽然我们都不是完全的人，我们都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甚至我们有的一些人啊，都做过一些连我们自己都觉得很羞耻的事情，我们会觉得亏欠神。但是弟兄姐妹，当我们愿意回转到在神的面前，当我们愿意向神来认罪悔改，神会赦免我们的，神会带领我们经历他丰盛的慈爱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我们要成为一个信靠他的人，成为一个顺服的人。如果你对神还没有信心，或者是你对上帝还有许许多的怀疑，我盼望从今天开始你就来到神的面前来悔改来认罪。我们知道对神的怀疑和不信也是罪的，我们真的是要求神在基督耶稣里成为一个全然得胜的人。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经历这生命的奇迹，让我们以顺服的心、信心的行动来经历神奇妙的作为。阿门。好，我们唱首诗歌。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神你的爱，我相信神的爱，我们相信神的作为。